存啊，那是美好的诗句啊，愿这样的诗句啊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啊。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天地都会废去，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要给大家传讲的题目呢是啊，我换掉了。对不起啊，小林是不是12月12号的，对吧？你是那个 file 吗？哦，那就不对了。对，你可能装的 file 是老的。对，我知道。你要用那个 cloud 的那个 file。我今天给大家传讲的题目是啊，回到禁食祷告，因为我们一个多月以前讲过禁食祷告，所以今天呢继续呢，我们来啊讲禁食。那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常常有一个困扰，好像我们的基督的生活啊，每天都这样的啊，一天一天的过去，常常有失败，有软弱，啊，有些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够胜过，啊，会觉得好像为什么基督生活这么软弱？我们怎么才能过得胜的基督生活？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来一起来思想的。在他们没有弄好以前呢，我就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是马太福音第17章第14到21节。大家都有圣经吗？马太福音14章21节。那个 file 是 Sunday 的December 12, 对吧？12月12号的 online worship file。好，我给大家读一下。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当时耶稣登山变相啊，下山以后，然后有一个父亲来找耶稣，哎，说耶稣啊，请你来帮助我，来医治我的儿子，因为你的门徒，我求先求他们，他们不能够帮助我的儿子，啊，他是被鬼附，那门徒赶不出这个鬼来，啊，耶稣呢就说啊，你们这样小信的人，所以你们要有如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大，啊，那可以多做山，可以挪到那边去。那因为后来门徒就说，哎呀，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了。门徒就暗暗地问耶稣说，哎，我们怎么赶不出去？我们也照你的方法也是这样做的，怎么就鬼赶不出去？但是你一赶，这鬼就赶出去了。耶稣就最后一句话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耶稣和马太福音17章14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 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我们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美好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圣灵降下来，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得造就，让我们明白进食祷告的真理。愿你的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专心的把这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主要让我们抛去世上的杂念，让我们专心来寻求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着进食祷告胜过一切的世上的仇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是没找到是吧？好，那没关系，我们下次就这个再总结一个经验。好，所以我们第一点呢，可以看到呢，这个孩子很苦，父亲也看到他很苦，屡次被抛到跌到火里水里，所以父亲想救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呢是被鬼附的，不是他自己要跌到火里，跌到火里会疼的，跌到水里有危险的，但是呢是他身不由己，是那个他生命中的那个鬼，要毁坏他生命的那个鬼，要把他跌到火里去，水里去。就第一个点呢，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追求，我们的生命很多的时候也是正在被仇敌所蚕食。大家知道蚕吃这个桑叶，它是一小口一小口的吃的，但是它随着时间，它会把整个的树叶都给它吃掉。今天呢，因为没有这个屏幕，我只能给大家读这个圣经了。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啊，这个父亲就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咽尖病很苦，屡次跌到火里，屡次跌到水里啊。所以他是被这样的屡次。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我们正也是我们的写照。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屡次在同样的问题上失败，屡次同样的罪，屡次有重复的犯，虽然可能时间不一样，地点不一样，情那个环境不一样，但是的本质是一样的，屡次的犯，屡次的后悔，屡次的懊恼，又呢好像又去犯了。就我们的生命呢，好像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跟这个被鬼附的一个孩子，没有他这么严重了，他是完全的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他被跌到火里，那应该是很疼的，被烧很疼的，但是他已经可能时间长了，屡次，慢慢的他也没有感觉了，对疼痛可能都没有感觉了。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屡次的失败，屡次的犯罪，屡次的这样的软弱，我们慢慢的就习以为常了。我们觉得可能基督生活就是这样就是常常的会被我们的肉体，被我们的自己的欲望所胜过，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可能就这么过吧。所以这样的时间长了呢，我们就麻木了，我们就甚至于不觉得这个是个问题了，就把它习以为常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不是正常的，我们的生命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很危险的，会被这个仇敌所蚕食的，啊，所侵害的。因为仇敌来，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毁坏，他要拆毁，他要拆毁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他要把我们跟他一起带到地狱里边去。我们要警醒。所以第一点呢，你的仇敌呢，在蚕食你的生命，不要说啊，哎呀，聚会可来可不来啊，我有点什么事情，找个借口啊，就不来参加了，然后慢慢的也习以为常啊，那个孩子有些活动啊，我们就 skip 一次，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大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我们就麻木了，就像这个孩子，他不感觉疼痛了，他已经成为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了，他的生命已经被这个仇敌完全的控制了。所以我们下边呢再看到呢，到底什么原因啊，使这个孩子被这样的控制呢？他的原因呢，就是他的生命完全的被他都不能够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他的甚至于他的行动都被控制了，他去哪儿，怎么迈步，都不能够由他控制了，整个他的身体都被控制了。那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人到这种被撒旦魔鬼啊占据的地步，我们还有自己的思想，我们还有自己的行动的自由。但是我们常常呢，如果是犯罪的人呢，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讲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你不要把犯罪当成儿戏。第一点讲，你要警醒，你要醒过来。你的生命可能正在被蚕食，正在被毁坏。那第二点呢，你不要把犯罪当成儿戏，因为神说啊，所有犯罪的呢都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常常的呢，他把犯罪当成儿戏，觉得这件事情啊，大家都这么，这是我的软弱啊。刚才讲的说啊，聚会啊，我有时间就来，没有时间呢，不来也没关系，也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什么。就像那当年这个亚当夏娃在园中，神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的，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那撒旦就说了，这果子有什么不能吃的，吃了也没关系嘛，那吃了你还跟那个这个果子跟其他果子没什么区别，吃了以后你眼睛会明亮，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把神的话当成儿戏，随便的就去违背他，随便的就去践踏，那后果呢是很严重的。严重什么严重呢？你的生命就会被他占据，就像这个被鬼附的，他整个的人生都被控制了。那所有犯罪的人，当你在这件事情上犯罪，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就给撒旦给仇敌一个阵地，在你的生命中你给他留了一个落脚的地方，留了一个破口。所以你第一次你说你不来聚会啊，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情，那你说下次我再来啊，下次呢可能你有更多的理由让你不来，就觉得呀，我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好像那事情给你觉得不来聚会更有道理，更觉得不应该来，所以就由不得你了。我们都知道 酒鬼、醉酒的人，他喝一次酒啊，或者喝，他就上瘾了。他上瘾以后呢，他再想不喝，已经由不得他了。同样的，犯罪，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犯罪，我们就说这是小事情，没关系，下次我再补上去。但是下次你再想脱离他的话呢，你要花更大的力量，花两倍三倍的力量，你被他控制了。所以凡犯罪的呢，就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不要把犯罪当成儿戏。那什么是犯罪呢？犯罪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约翰一书讲到的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就是神不让你做的事情你去做，那就是罪。那还有一件事，还有一种犯罪呢，就是凡你知道你应该去做的你不去做，也是犯罪。在雅各书啊，对，今天这个屏幕上没有这个，所以我只能给大家来读一下了。今天这是我的一个失误，我没有去检查一下。雅各书呢讲到说啊，凡知道的善你不去行的，你就是犯罪。所以不要说哎呀，我应该去做的事情，哎呀，我就不去做，没什么关系。当你应该去做，应该去来聚会，你说我不来聚会，也没什么关系。你下次。你想说我下次再补上去，我再来那个控制那个难度就会加倍，加两倍，加三倍。所以这个你给他给仇敌一次的机会，你给他一个阵地，他就在你的生命中占了一个位置。你下次他会更难来把这个阵地夺回来。我们打仗都知道，我们中间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当兵的，那个阵地失去的话，你再要把它夺回来的话，你要花的代价很大很大。所以你给撒旦一个坚固的营垒，他站到你的生命中一个事情啊，有什么事情，孩子的事情，你就可以不来聚会啊，你顺服他了，你听他的谎言了，那你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你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地方，他会借这样事呢，常常的让你来软弱。下次呢，你可以有什么原因，你就觉得呀，这个教学可能很枯干啊，很这个没有收获，反正他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你就会越来越不想去。所以凡犯罪的呢，就会被罪捆绑。你一次犯罪啊，下次更容易在这件事同样的事情上继续的去跌倒。那你再一次跌倒的时候呢，你又在这个阵地上，撒旦给他的阵地上，他又加了一个堡垒，越来他那个堡垒就越强。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你的一个坚固的撒旦魔鬼在你心中的一个坚固的营垒，你就很难胜过他。你就常常的在这场失败。有人说啊，我发脾气啊，有一件事情让我很生气，最后就说我一吐为快，我先讲出来，跟妻子跟丈夫就是说出来，心里痛快了，说我下次我就不要这样发脾气，这次呢我先痛快一次再说啊。就是我们人有时候会这样的给自己找一个借口，但是你不知道，当你第一次这样的发脾气的时候，跟孩子跟我们的配偶，你这样发脾气的时候，你下次可能一件同样的事情，甚至比还小的事情，你那个怒火会加倍的让你忍受不住。因为什么？因为你给了仇敌一个机会，你把犯罪当成儿戏了。你说我下次再改过来，没有下次，下次会加倍的困难。 所以不要呢轻易的去让撒旦得逞，因为你给他一个机会，他就占据了你一个营垒，他就在你的心中可以不断的去挑战你，而且让你更多的引诱你，其他的事情也会犯罪。所以凡犯罪的人呢，都是罪的奴仆。那下面我们讲，那怎么办呢？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被蚕食，我们不能够，我们已经有些阵地失去了，我们怎么把这个阵地夺回来呢？就像这个父亲的，他就求门徒来帮助赶这个鬼，那门徒赶不出去。为什么门徒赶不出去啊？因为门徒信心小，他们只是模仿，可能模仿耶稣赶鬼的样子啊，照着那个话去说，但是他没有那个信心，所以没有能力。那后来耶稣斥责那鬼，鬼赶出去了，这些门徒呢，就不明白了，说我们也照这样按着你的话去说的，我们也照着你的样子去做的，为什么你一做就赶出去了，我们做就赶不出去呢？耶稣就说了，说这一类的鬼呢，若不借着禁食祷告，就不可能赶出去。所以那我们怎么胜过，如果我们生命中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坚固的营垒，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是脾气，有的人可能是在这个自律上面会有些问题，反正每个人都问题都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坚固的已经失去的阵地再把它夺回来呢？那是借着禁食祷告。所以我今天讲呢禁食啊，什么是禁食呢？禁食就是你不让你的身体来决定，让你的感觉来决定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不吃饭啊。是我们人呢都是这样的，饿了就要吃饭啊，饿难受啊，就赶紧找点冰箱找点东西吃。那我们常常呢就是这样做的啊，一生一天三顿饭，大概吃了几十年了啊，都是这样的啊，成习惯了。到了中午饭的时候呢，肚子里就咕咕叫，他就有点饿的感觉，然后呢就去吃。这也是好像在人说是个正常的，也不是什么犯罪的事情，是吃饭嘛，就是这个是一个人的本能。但是为什么要禁食呢？禁食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夺回我们失去的阵地。我们慢慢的，当我们把阵地失去以后，我们变成了一个奴隶了，变成什么奴隶了？变成我们感觉的奴隶。我们只能跟着感觉走，我们感觉想说我这件事想做，我感觉想做，我就使劲怎么着也得让做，别人就说不要做，我们也要去做，因为我感觉是这个事情对的，所以我们完全是跟着感觉走的。然后说神说这件事不能做，然后我们就使劲想做，或者神说应该做这件事，我们就感觉就不想做这件事情，完全被我们的感受所控制了。我们说我们是有理性的，我也在分析啊，其实你的理性也是被欺骗的。每天呢就是活在一个感觉的驱使下，我们很多的阵地呢都是被失去了，因为我们就是感觉啊，我们今天想来了就来，明天又觉得不想做这件事情就不做啊，想干点这个事就干点这个事，这个时间看点这个就看点这个，时间也这么花过去了，一天啊，2021年又过去了，我们都在跟着感觉走了。所以怎么样把这样的跟着感觉走的这个问题，把这个阵地夺回来呢？你要从感觉的驱使的生命能够变成一个神的灵带领你的生命。一个很好的操练，这个操练呢就是禁食。所以圣经说操练身体呢益处尚有益处，有些益处我们都知道，锻炼身体很有益处啊，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好。 但是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来生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操练。我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七到第九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我们要操练，操练就是说你要操练你是主人，不是你的身体是主人。我们常常慢慢的，我们这个身体就感觉就变成我们的主人，我们跟着他走，他说要干什么我们就只能好像必须得顺他的意思啊，饿了就得去吃。那禁食什么意思啊？说我不让你吃的时候，你即使饿了你也听我的，你身体的感觉，你给我一个散的一个信号，哎，我今天不让你吃饭，那你就不能吃饭。我现在没到这个吃饭的时间，我定一个时间，虽然饿了，时间没到，我也不吃，就是不能够顺着你的肉体的情这个感觉，啊，这样的操练呢，会使我们呢能够把这个阵地呢，慢慢的再夺回来。所以保罗在讲到说我们要斗拳不是打空气啊，这个要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禁食什么？禁食就是一种属灵的操练，让我们能够制服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欲望，身体的这个感觉，让这个感觉是攻克，被攻克己身，不是他是我的主人啊，他要吃我就得顺着他吃啊，这身体说要吃我就得吃，他说不吃我就不吃。而是说我的意志圣灵给我的带领，不要吃我就是不吃，即使你在这儿咕咕叫饿呀饿呀，但是我就是不要你吃。那你们可能又会说，这不是违背人性吗？这不是会伤害身体吗？当然如果你真的身体有病，那你要小心。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呢，身体实际上是没有病的。我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其实这个我们人不像这个动物，动物你看它一天就是没事情它就是找吃的鸟就是它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找吃的，找到吃的马上就吃。那我们人呢，神造是不一样的人活着不是为了吃吃是为了活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那个食物。所以我们人呢是吃了以后，神可以给我们一个机能，可以储存一些能量的所以储存了，我们有一个储存，我们就可以不吃一段的时间。所以不是说你一饿了就不吃了就会死掉一般正常的你要身体健康的人呢不会死掉除非你是特别特别瘦，已经饿的已经不行了。但是我们在美国大家都是最担心的不是太瘦，而是太胖，而是太能量太多。所以那为什么还有时候会一不吃话饿得头晕眼花，会这个翻江倒海，肠子胃也搅得慌，也疼也难受这些都是一种感觉，都是当因为你常年的几十年的这样的每天吃三顿饭，每天吃三顿饭，到那时候不吃了，你的身体那个时间它就会分泌，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被训练成一个生物钟了，到那个时间它就分泌一个什么一个化学东西，让你感觉就要吃不行。所以你不要跟着那个信号走，你真正的身体是不需要吃的你不吃也是可以的。所以你就 说我是我身体的主人，我让你不吃你就不能吃啊。很快你们要操练这个进食的话呢，很快大概很难受，就给也就十分钟，过了十分钟以后你马上就忘了，那饿的感觉完全马上就没有。所以就证明什么，说明这个信号它那 chemical 没了，那你就会又很正常了。而且你不吃了以后呢，你因为你本身你用了储存的能量，会使你的头脑很清醒，会使你的灵里边也很敏锐。这个是操练敬虔，所以我们来操练。今天呢神就让我们来操练进食。我们操练进食呢，什么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好，我要吃的时候就吃。而且呢我还建议大家呢，你们吃饭的时候呢，不是说我饿得难受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去赶紧吃。哎，当你饿得难受的时候，你就等一段时间，等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等你不饿的时候你再去吃。这样是一个训练。总不要顺着感觉，把现在我们在美国生活在现代化社会都要舒服，每个人都要舒服，冬天要热空调，夏天要冷空调，一定要把让我们搞得很舒服。舒服是没有什么大的错，但如果我们太追求这个舒服了呢，有时候呢我们这个就变成身体变成很软弱，我们身体容易生病啊，那么灵命呢也呢太对那个感觉太敏感。当你们对感觉敏感的时候，你们就对神的圣灵就会迟钝。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更对神的圣灵敏感，而对这个我们肉体的这个身体而来的这些信号呢让它呢来听我们的话，不是我们去听它的话。所以你要做你的这个欲望的主人，不要做你欲望的奴仆。所以讲到进食还有祷告，那为什么进食和祷告常常在一起呢？其实进食本身就是祷告的一部分。当你进食的时候，当然进食有几种进食，有人为了减肥也进食，为了身体健康进食那种进食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那我们今天讲的进食是为了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原因我们去进食可能是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他的一个软弱，我们为他祷告代祷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郑医生他的身体软弱，我们就来进食为他祷告为这个原因求神来医治他，求神来给他信心给他力量。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也可能为我们自己的一个软弱，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可能常常的发脾气，或者常常的这个不能守时或者聚会有亏欠，或者十一奉献有亏欠不管什么原因，你就为自己的那个软弱来求神。当你这样去求神的时候呢，你这个进食就是一个属灵上的有意义，有属灵意义的。所以进食呢，当你这样去有一个属灵的目标的时候呢，你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一部分，就是在跟神说我愿意我很看重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比我吃这个饭，比我饿一点满足我这个欲望更重要，我宁愿去牺牲我这个吃饭这个欲望，我去求你来帮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我们的弟兄祷告，为你姊妹祷告，为你自己的一个软弱来祷告。所以进食本身就是一个祷告，而且呢进食还有一个好处呢，所以我们说祷告那我们进食一定会有饿的时候，特别是刚开始，其实你要进食有经验的话呢，大概第一天是比较难的第一天因为你突然这么多年一直在吃，第一天突然不吃了， 哇，你会觉得哪儿都难受啊，胃好像搅得跟那个刀绞似的。但是过了第一天啊，很快的，第二天你就觉得很舒服，一点都没有问题。只不过你有时候就是 temptation， 看着东西，其实你是实际上也不想吃，但是你就因为你吃习惯了，到那时间就觉得我应该吃点什么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心理上的一种暗示，你就把它胜过，所以很快呢，你也就不会这个有那种很难受的感觉，不但没有难受的感觉，而且还会很轻松，头脑很清醒啊，各方面都会让你身体状态很好，而且灵里面也很敏锐。那当我们可能过了几天又饿了，也再过到两三天以后又会饿，所以这个饿的感觉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提醒你哇，我要祷告了，因为又饿了啊，我为什么要饿呀？原因啊，我是跟神立了约，我要进食，我要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所以这个饿的这个信号呢，就变成了一个提醒你去祷告的一个从身体而来的一个信号。所以呢，进食和祷告呢常常连在一起。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很渴慕，哎呀，这个食物啊，真的是，尤其看到别人吃饭，或者是看到这个香的东西，哇，真的是很想吃啊，很美，那个美味可以都想得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呢，哎，对食物的渴望，那实际上呢，可以直接啊，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为对属灵生命的属灵的食物的渴望。所以进食呢，是可以提供一个让我们指向属灵实际的一个身体的感觉。本来这个感觉就是一个身体的一个信号，但是如这个信号如果我们不控制它，它就变成我们的主人了，我们就被它牵着鼻子走。今天呢，我们借着进食是让这个信号呢为我们来服务，干什么呢？让它来指向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啊，所以呢，我们进食呢有很大的好处。那第三个好处呢，我们进食呢，我们可以省去做饭的时间啊，也省去吃饭的时间。那留省出来时间干什么呢？你就可以用来祷告。所以进食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不能被赶出去。我们中间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软弱，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需要克服的一些属灵的 stronghold 就是坚固的营垒已经失去的阵地，属灵上失去的阵地，怎么把它夺回来呢？一定要把它夺回来，你要不夺回来的话，这个变成一个破口，它随时随地的可以攻击你，随时随地可以引诱你，你随时随地就犯罪，然后你犯罪你又会被定罪，又会被定罪，又会软弱跌倒失败，你的生命就永远在这里转圈你一定要把它夺回来。怎么夺回来呢？这个鬼一定要被赶出去，从我们的生命中把它赶出去，所以要用进食祷告。那我希望呢，在恩典堂呢，我们就开始这样的操练可能是有一点挑战，那我们就按照我们所能行的我们来这样的操练，这个属灵的操练。因为操练身体，我们大家都操练锻炼身体，我看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是应该的但是呢，操练敬虔更重要进食是操练敬虔的一种操练。当然我们操练敬虔，我们要听神的话，要顺服神的旨意能够读经祷告这些都是操练进食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所以我们一起来操练所以我会呢在群里边呢我发一个表然后大家呢，我目的呢是让大家呢你把名字填上去了，你就会说对你是个督促因为你不填名字，你这个进食因为你一个人做的话比较难，这个诱惑太大，但是你要大家一起来鼓励着，因为我的名字写上去了， 那我就不能够啊食言，我说话得算数。所以你就有一个督促了，不是说我炫耀我能进食或者怎么样，这个一点关系没有。进食其实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你自己。我们的目的呢是让大家呢一起来学习这个属灵的操练，你们一定会经历很大的一个是从神来的释放，让我们知道啊，我可以决定我的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让我的感觉驱使着我。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真的被感觉驱使，这件事情就不做，那件事就要做，就是有感觉，我感觉应该想做，那没有问问神到底这件事是不是应该做。所以要这类的鬼，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没有，虽然没有直接像这个人被鬼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都会有一个失去的阵地要把它夺回来，一定借着进食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今天啊，借着这段圣经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小，我们没有祷告，没有进食，我们被我们的欲望所控制啊，使我们不能够啊，把我们生命中的失去的阵地夺回来，是吧？今天就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愿意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欲望享受都献到主的台前，让主来洁净，让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